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情人节快乐，也祝福身边有两位都是有情人的万芳和。
你没吗？你有我们啊。
我有，好像有个东西噎住我的喉咙一样，
突然间告白，
吐又吐不出来这样。
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我也爱你们，耶稣也爱我。
是，也祝福呢我们的听众家人呢，有情人的啊幸福美满，没有情人的没
关系，多经历神的爱。哎，好像爱神一样爱你身边的人。
是，
其实真的我也不是说找话来敷衍大家，我也真的觉得其实如果你没有情人，那你在情人节也真的可以跟其他的不是情人引号哈，来分享爱啊，跟你的长辈啊，你旁边的朋友啊，
闺蜜也可以过情人节。
对对对，
你将花在一个人身上的花在你身边的朋友的身上。
你们也有朋友啊。
对啊，但是我没空嘛。
哦，没空什么意思？就是
没空理会朋友啊。2月14号。
对对
不对？
对对对，
就是跟爱人一起过嘛。
对，通常呢我们2月14号都是吃中菜的。中菜。
为什么呢？
农历年呢就吃西餐。就倒过来。
这样子他其实聪明，这样就不会那么多人跟他们争座位，对吗？
或者去吃快餐。情人节。
明白，看来万峰老师呢真的是
然后老婆就不高兴了嘛。通常都是这样，
是吗？
抠门。
精打细算。
我觉得万峰在那个钱财方面的决定啊，倒是挺有智慧的。
是是是，
那
我认同。
新田，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做决定做得快很准的人吗？
我真的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的。
我也有啊。
是吗？
是吗？
所有人都有啊。
不
是吗？
每个艰难的决定也很难选择，我待会儿吃什么午饭也没想到。
哎，对，
我知道万峰老师是属于那种呢，就是他可以随性的决定一些小的决定，但是呢大决定呢他就斩钉截铁。
你还是错了，我是理性分析感性决定。
嗯，
我说了好多遍了，
就是我曾经跟他说的那一句他就牢牢的
10年前跟我说的我都记得。
哎，但是我们讲约书亚记嘛，你们觉得约书亚是个做英明决定的人吗？
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你好，我是约书亚时代迦南地的畸变的领袖。哎，你听见我这么说，可能马上就会说：“
哦，大王平安。”
嘿嘿，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畸变人为了保命，已经世世代代做了以色列人的奴仆了。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先是在河东歼灭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后来呢过约旦河，情况更震撼呐、他们的耶和华神居然施行神迹，在约旦河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让他们过河好像走干地一样。然后呢他们围绕着耶利哥城几天之后，不费一兵一卒，只是吹角啊，大声的呼喊，坚固的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哎，这还没完呢、他们接着又攻占了爱城，我们的心真的怕得要死啊，心里想他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杀到我们畸变来了，那怎么办呢？当时很多迦南王就决定聚集在一起， 以联军抵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我苦思了一个晚上，想到眼前要应付的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的军队，而是他们背后的耶和华神。于是呢，我和基遍城的长老商议之后，就做了跟其他迦南王不一样的决定。我们选派了一些代表，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啤酒袋驮在驴子上，脚上呢特意穿着一些补过的旧鞋，穿上旧的衣服，带上又干又碎的饼。走啊走啊，我们的人终于来到约书亚那里，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现在呢请你们和我们立约，我们愿意当你们的仆人。那个约书亚跟其他以色列人也怀疑他们是否迦南地附近的居民，约书亚就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的人呢、啊、老实说演戏的天分挺高的，他们就跟约书亚他们说啊，你的仆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慕耶和华的名声而来的，我们听见他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事，我们特意来归顺你们的。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从家里带出来的做干粮的饼还是热热的，你们看这些饼啊现在又干又碎了，还有这些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呢还是新的，哎，你看现在都破裂了。我们这些衣服和鞋因为路途遥远呢、啊、都穿旧了，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来归顺你们的，求你们跟我们立约吧。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的心意，他们中计了，约书亚答应和我们立约议和，容许我们存活。会众的首领也向我们起了誓，当我们的人回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我多高兴啊，我心想啊，总算瞒天过海了。可是呢，不过几天之后，约书亚就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我们的城市，他呀生气地质问我啊，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其实你们却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我们现在决定不击杀你们，因为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们起了誓，订立了合约，可是呢你们欺骗了我们，要受到咒诅，你们要做我们的奴仆，为我神的圣所做劈柴打水的人。我呢当时看见他们一大队人来到，非常担心他们会杀死我们，但是听到约书亚这么说呢，我就放下了心头大石了。我跟他说啊，谢谢你们不杀之恩啊，谢谢谢谢谢谢，向你们撒了谎，实在是很对不起你们，可是呢当时你的仆人听到消息说耶和华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把这整片土地赐给你们，而且呢要在你们面前把这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哇，我们真的是怕得要命啊，情急之下呢就想了这个没办法当中的办法来保命嘛、啊。我们都在你的手里，你想怎样处置我们，我们都会听命的啊。就这样，我们祭奠人就一直为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的祭坛做劈柴打水的人，虽然是为奴啊，可是呢能保住所有祭奠人的性命，我也是余愿足矣。说起来呢，这些以色列人可真是挺特别的，他们很看重对我们的誓言和我们之间的盟约。如果反过来我是约书亚呢，嘿，看见人家这样欺骗我，坦白说可能我会把他们全部杀光了啊。现在和他们相处多了，我总听见他们说他们的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哎，我也想多认识一下这位神。
故事的内容取材自约书亚记第九章。那首先要说一些释经的小疑难哈。九章五节，谈到基遍人所带的饼干长了霉，这是和合本。其实原文、
发霉，但是这么干的地方怎么会发霉呢？
无论如何，其实和合本是翻译有点错误。其实原文是干的、碎的意思。那个长霉其实是碎，那在我们的圣经新译本哈中文版也是把这个碎翻译出来。那也讲讲背景哈，约书亚和领袖为什么那么在意啊？就马上问他们：你们是远道来吗？还是住在迦南附近？那是因为根据《申命记》二十章，对遥远的不属于迦南地的常可以提出合议，如果他们同意，就不杀他们，使他们做苦工就可以。但是附近的迦南人又杀尽，以免以色列人被他们引诱去拜他们神，做他们那些污秽的事情。
这个是兵法来的，有没有看过远交近攻啊？就是远的交往，近的攻击嘛，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策略，跟我们战国时代差不多。
这可能也有点道理哈。那我们现在就进到那个内容，看看故事当中的两方面。我就想请问两位，你们对这些基遍人有什么评价？就是套路约书亚，不过他们也没有害约书亚，对吗？也没有做出一些对不起以色列人的事，只是他们就想到方法，很聪明的去逃避给人杀死，对吗？
通常的一些弱势的群体呢，他们在一个强势的群体里头，都要想一些方法去生存。一就是
委曲求全，
委曲求全哦。二就是呢，你去抵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那就只有这几个办法喽。
在经文也谈到其他的迦南人呢，他们的王就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搞对抗，但是基遍人就比较聪明。他们就
我也觉得他们聪明。
是啊，
因为你看他们整个部署啊是很有智慧的，要从这个衣着啊各方面的东西他们都想得很仔细。
可能是智取呢，如果他发现约书亚是弱的话，突然拿一把刀出来就刺死他了，会不会？
他们也没有啊，
图穷匕现吗？
对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可以取胜，是因为他们也很认识耶和华的律法。首先你又知道就是
远而来的人，
对，远交近攻，也知道这个策略，知道啊，他们愿意跟远方的民族议和才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对神的律法啊，这方面也是打听那个资料也是比较落力，对吗？那么又说回那个以色列领袖和约书亚，你们对他们又有什么评价呢？这些事情
约书亚要当背锅侠咯，因为他就让基遍能够加入了以色列，但是最后发现他是骗人的。
对啊，
其实他们本来呢也是有疑惑的嘛，有疑虑，就是对这群人呢他们有疑心，但是呢没有
询问耶和华
究底啦。
对，也没有询问耶和华。就是可能太冲动，见他们这么可怜了，什么东西都是旧的。
可能呢，我也觉得他是不是觊觎他们的那些食物啊？
老实说，
又干又碎，有什么好觊觎的？
在今天我们读这历史的人呢，有一个的手法叫造就，就是或者做就，就是呢将那些
假冒。
不是将一些新的东西呢加上一些痕迹，就让你感觉到它有一个岁月的痕迹，
就是假冒了，
又老又旧那样。不是假冒，这个是仿制。
就仿旧啊，现在
因为例如说我们有很多那些重要的文献，例如以前什么南京条约，你不会拿这个真本出来展览的嘛，一定是拿一个复制本，因为它是纸张来的嘛，所以它就经过一些程序让它纸又黄又老，就放在你前面。
那你想说什么呢？就是
所以那个基遍人也是将他们的衣服啊很残破啊，食物很碎啊，就拿来让人家看得见。
但是约书亚就是这样就中计哈。不过我还是欣赏约书亚的，我觉得他中计之后就是知道自己被骗，他是愿意承担后果。
但是如果被骗了，为什么要承担后果呢？他应该说你违反这约定，你就骗我，所以我就是
杀了
你，
对吗？
对啊，
杀了你哈。
因为他也不是守信啊，他用一个假冒的身份啊。 对啊，例如我用电话骗案，然后你就买了我100万，然后你就知道我骗你，罚不罚我？还是你承认了？哦，是啊，我被骗了，是我的问题啊。
嗯，心田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他还是有做领袖的那一种，就是领导的风范的。因为你做错了事情嘛，你不能够说一刀切啊，我就把他们给杀了啊。这样子呢，你看。可能在敌人看来呢，就觉得他不友善，怎么说呢？他就是不好，敌人呢会觉得他这个领袖呢一点慈悲的心都没有。
那你可以到最后才杀，清理了整个迦南回去，最后才把他
最后杀，
杯酒释兵权嘛。
可是为什么不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好呢？
上帝已经说了都得把他们杀掉。
但是这里呢你觉得其实有点奇怪的，就你看整个经文，上帝呢仿佛也是认同了约书亚的决定，而且呢他们呢在你看经文呢，约书亚跟其他领袖，因为当时其他以色列百姓就是非常埋怨他们嘛，啊，怎么你们这样就没有把他们干掉啊，有没有攻打他们，攻打他们说不定也可以拿他们的财物，对吗？那他们就告诉那些以色列群众说，他害怕如果违反誓言的话，神会惩罚他们，惩罚以色列民，就仿佛约书亚看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违反誓言，神会不高兴，就是神很看重一些誓言，因为是立誓。在这里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不杀他，并不代表一种损失，反而有了一些人来做仆人哈，而且呢也是代表对生命的重视，我自己是这样理解。我觉得神也是同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就记载，当时扫罗啊就违反祖先对基遍人的誓言哈，就不杀他们吧，就杀了很多基遍人，结果神降下饥荒啊，就大卫询问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是因为扫罗违反祖先的誓言，所以看来神还是很重这个誓言和对人的承诺，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觉得这个故事，畸变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生命的反思。例如，当我们发现自己做了不合神旨意，或者是不是最妥当的决定，我们会怎么样面对呢？会不会还是能顶住压力，就像那个约书亚一样，不会诿过他人啊，不会杀人？还有承担结果，还有顶住。当时其实以色列百姓也是埋怨他嘛，但是他也是没有撂挑子哈。我觉得哈，未必每个人都像约书亚一样能顶得住，有些人也可能会掩饰，有些人可能就会逃避。那你们觉得自己如果发现做错了一些决定，你们通常怎么面对？
我呢，打游戏的时候呢，经常每次面对做决定的时候呢，就立刻上网找攻略。
哦，
希望呢找到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但我坦白问你，如果不是打游戏哈、啊，打游戏只是一个怎么虚拟空间的事啊？
我想解释给你听，就是我平常做决定的时候想达到的目标，就是呢，经常想预知那个决定背后是拿一个最好的结果出来。那所以我经常呢在想，哎，有没有一些双赢的方案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开心的完成这个事情。
嗯，但是如果在现实了，现在已经不是说之前在，例如就在良友电台，因为你是高，
不说良友电台了，就说我家漏水，漏水，那到底谁才能够付我的那个漏水的赔款呢？是装修公司付啊，是我付啊，还是一个代理商付，还是管理处去付我的那个漏水的钱呢？那就是我每次都不想自己付，但是有些时候就没有双赢、哦、
但现在谈的是决定的问题，你
就是我要做一个决定令有人能够替我背锅、啊、
但如果你做错了，达不到你的目的，或者不是妥当的，你会怎么样去面对？真的是做错了决定了，
尽量找人背锅了，然后最后自己才背了、
哦哦、他终于，
我就是在说这个事儿，
我就是逼他一定说出他，他就不愿意说，在拐弯。坦白说万峰，我也不是针对你，你这样说起来，你不是那种如果发现错误马上会很直率的承认的人。我真心觉得哈，你也不是，
也不一定，有些错误一定要承认的。
我好像很少听过你直接说啊，对，我错了，对，
大部分时间不是我吗？
我是真心啊，真心。
我理解，我理解。
我觉得你也不会故意要陷害他人，但我觉得你好像很少很直接的说，
不是，很多时候，哎，我错，我错，然后我会这样的，
是吗？
对啊、嗯，但是我不会说对不起了，因为错是正常的，
就是能看得开，
如果那个真的得罪的人，当然要说对不起，但是如果是正常的错误，那就正常的人都会错啊。
嗯，
那新田觉得怎么样？
嗯，我觉得要看看这个错误呢，是不是真的是自己引起的。
现在说的是真的是自己了，
真的是自己引起的。
跟约书亚，
首先这真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啊，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啊？需要向哪一些的人去承认自己错误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错了事情要补锅子嘛？
嗯，
那怎么样把这个锅子呢可以补得好一些咯？
还有你们经常要觉得那个人要承认错误，犯了错以后第一个时间不是要承认，而是要补救啊。所以我通常就补救了以后就没错了嘛。
这个顺序是不是有点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其实你承认是一种把事情摊开，把事情
理顺了。
当我真的承认，我反而觉得我就不再逃避，我就反而，对我来说不是每个人，我就反而更能积极去找那个补救的方法。如果不承认，我就不想别人知道，不想万峰，不想新田知道，我就会遮遮掩掩，这会影响我找那个补救方法。
我昨天呢刚坐车去大学呢，想去图书馆拿些书，然后呢到达那个大学的时候发现我没带图书证。然后我就怎样，我没承认错误啊，我就直接走回去地铁站上车回家了。
哦，
那怎么承认呢？
其实这个情况有点不同，对吗？这个是无心之失，
你这个也没有牵，
无心之失也是一个错误啊。
不是，你这个也没有牵涉到是跟别人的合作啊。
对，
那错误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合作才有错误吗？我平常自己也会有错误啊。
我听到了，他是想把这个错误决定淡化，这是他一贯那个做事的。
就先解决问题。
嗯。我也想掏心跟两位讲一讲，我最近就这样经历，我觉得我一直在学习，真的一直在学习。就是最近我们不是搞一个掏心掏肺的交流会吗？我起初也没想过要讲这个，现在我就突然想起，其实我在当中呢，我也觉得自己真的犯了一些错误啊，当然也因为没有经验。我们不是开了一个回顾的会嘛，哈，总结的会嘛，哎，在当中我就发现，我如果能把我自己觉得真的觉得下次可能做得更好的地方讲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反而是怎么说啊，很舒服，而且
所以您是为了你自己咯？
对，可能也是，但是我也觉得啊，对啊，也可能是为了自己心安。但是讲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好像无所隐瞒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大家很 很
自在一些，
很心平气和的去想方法。
嗯，
我就是想，哎，以后怎么可以做得更好？
我跳过了你那一步，直接想方法了。
是因为你
就一直都很心平气和，
因为可能因为你的心不是很敏感那种，对吗？
对对对，
不是一个玻璃心。我可能我的心比较玻璃，所以我干脆把它打碎了。哎，我就觉得可以了。
哎呀，这个没想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搞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啦、啊！
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哎，今天呢，我们也谈了好多好多的一些反思吧。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圣经的这段故事呢，带给我们日常生活有哪一些的反思？我们做错了事情呢，会怎么面对呢？哎，欢迎呢，你回应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故事啊。希望呢，你跟通过电邮还有短信呢，跟我们分享。那
我们都去留言板的了，电邮短信太落后了。
你看他。昨天就叫人一定要
发电邮、哎、
对，他就是这样，真的钟摆一样两边。
今天情人节嘛，所以去留言板快一点，就不用等。
嗯，
为什么呢？
就立刻表达爱意，表达你对我们的关爱。
嗯，他都说出口了。听众朋友，
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呢，记得如果有什么今天的回应呢，记得 at 万峰老师啊。
啊，是是是，一定要告诉万峰老师，我很爱你啊，这样、啊、
我要回应你啊。
对对对对。
好了，那就欢迎你跟我们联系了。那今天呢，跟你一起听说写言评音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祝你情人节快乐，我是万峰。
情人节快乐，我是心田。
情人节快乐，我是乐意。拜
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就不